感谢主，我们的心灵会有安宁，因为在主的里面，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心灵中得安宁。请放路加十八章那个，是啊，这个是主日讲到的啊，第一个，对对。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第二堂的信息。第二堂的信息和神啊，是合神心意的生活。第二部分我们要一起思考，那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的生活。早上我们一起分享了哈，怎么样读圣经，是不是啊？还记得那个三角形吗？记不记得啊？三个角是什么？第一个经文，是不是啊？第二个经文的脉络，第三个啊，求主给我们经历，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啊这个。啊，读经的生活里面更新生命，得到长进。那么对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而言，除了读经之外，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第二个重要的操练，那就是祷告的生活，是不是啊？哎呀，吴牧师，这个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呢？哈，是我们都知道了。那又何必老生常谈，还要花一个时间晚上，我们在这里讲这个主题呢？哈，因为这个主题太多人误会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用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不过可能你误解了经文，一起来思考这个重要主题，好吗？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段经文 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我相信你可能自己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或者你也听过牧者传道人讲到用这段经文也可能不过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读耶稣基督这个比喻的时候，神的灵再一次更新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也因此挑战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操练出来，使我们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的生活。在一起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也再一次同心合意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要我们在祷告中来学习祷告，因为唯有向你说话，与你沟通，在祷告之中我们才能了解什么叫做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恳求你，不是人的经验或者领悟来帮助我们，而是圣经的话语，圣灵透过圣经再一次在今天晚上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引领我们主的心意，要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人的话语实在有限，我们恳求这一位赐下圣道，解释圣道，也是帮助我们实现圣道的主，今天晚上透过神的道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各位对耶稣讲的比喻有什么样的了解你可能会觉得因为比喻这个词中文呢，就让我们想到一种说话的方式嘛我们也会这样的嘛，说话我们用一个比喻嘛那么到底耶稣讲比喻跟我们现在说话用一点比喻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我把这个先搞清楚了，对我们了解比喻是十分有帮助的比喻在圣经的写作里面呢，是一类特别的题材或者文类或者文体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说了那么这一类的题材文类或者文体呢，写作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不只是讲个故事，这个目的呢是让听的人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会采取某一种的反应，使听的人就好像跟这个故事息息相关，好像是讲给我们听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我们。那么这个叫做比喻了用一个很大家也很熟悉的例子先说明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了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很有名的故事这故事呢发生在
大卫王犯了奸淫之后，大卫王做过这个事儿是吧？啊，犯了奸淫，借刀杀人啊，跟谁犯奸淫呢？啊，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是吧？然后呢，还把乌利亚用方法把他死掉，害死了是吧？好，那么有一位先知叫做拿单是啊，他要警告这个王了哈。那么王就是国王，国王就是有 power 的人叫做国王是吧？啊，不能随便讲话的，你对他啊。那么拿单有一天跟他讲故事了是吧？哎，国王啊，啊还记得吗？哎呀，我这个看到一个穷人哦，哇，家里只有一头羊啊，那头羊哈、啊，就好像他的宠物一样，跟那个小孩一起生活大的哈。隔壁有个富人呢、啊，有钱佬啊，哎呀，来了一个客人呢、啊，哎呀，犹太人来客人都要招待的款待，于是这个有钱佬自己很多羊啊，却把那个穷人那个唯一的一头羊哈、啊、抢过来啊，杀了招待他的客人。哇，这个大卫王一听不得了了是吧？哎呀，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我一定要重重惩罚这个有钱人是吧？拿单马上箭头一转，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啊。啊，怎么是我？当然是你啊，你有这么多嫔妃啊，就好像那个有钱人有这么多羊啊，你还去抢人家的老婆啊，人家只有一个啊。大卫就悔改了。好，这个就是比喻了哈。请问拿单那天讲故事是为了娱乐大卫王吗？有什么目的的？有没有目的啊？讲这个故事当然有目的。什么目的啊？责备他，要他悔改嘛。不过你一开始就说国王啊，你有那么多老婆，怎么抢人家老婆？哇，很可能就已经头颅就落地了，是不是？国王一生气就把他杀掉了。他要讲一个故事，让大卫王听了之后投入在这个故事里面，而且他对这个贫穷的只有一头羊的这个被欺压的人呢、产生一个怜悯之心，对这个抢人家羊的人产生一个痛恨之心的时候，到了这一步，那么就把这个故事矛头一转，你就是那个有钱人。这就是比喻了。说比喻，耶稣讲比喻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要听众听一听，哎呀好好听哦，拍拍手，哎呀耶稣你真有智慧，你真会说故事，来一个教我们的儿童逐日学好了，不是这个目的啊。耶稣对着听众讲比喻，是等候着期待着听的人做出适当合理的反应的。好了，有时候耶稣讲比喻呢，是非常清楚的把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目的讲出来，有时候呢他不讲这个目的的，听到最后了，听的人都懵叉叉哈，搞不清楚怎么讲这个话，连门徒都不明白，于是门徒还来问耶稣，这是比喻什么意思啊？还有吗？啊，那么这时候耶稣就开始解释啊。那么感谢主了，各种比喻都有，今天晚上我们看这个呢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了。好了，我们来看看经文好不好？好，请你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8章第1到第8节，找到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这样，很清楚讲出来了，是不是啊？这个跟很多比喻不同啊。啊，那么这个比喻叫什么呢？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了，那么比喻开始了，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折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虽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呢。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上世上有信德的吗？好，那这个比喻非常短啊，从头到尾连讲出比喻的目的也只不过只有八节经文，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比喻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比喻，是不是？可是在解释上很可能我们会忽略了或者误导了啊。那么要了解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出现啊，是出现在什么样的经文脉络里面。还记得今天早上吗？啊，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啊，不过要知道经文的脉络了。那么最直接的脉络呢，就是上面的和下面的经文，这是其中一种脉络了。我们起码要了解这个上下文了，是不是啊？上文17章22到37节呢，讲到什么呢？讲到主再来，而且会突然再来，你在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再来了，就好像挪亚洪水的时候了哈、哦，哎呀，就好像这个突然间就来到了哈，好像索多玛这个天火焚城啊，是不是啊？哇，突然间就来到了，主再来也像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一样啊。好，这是前文啊，主再来突然性啊，之后就这个比喻了。讲完这个比喻呢，下面的第十八章第九节开始要讲什么呢？哦，第九到十四节是讲到两个啊，耶稣所讲的这个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去祷告，哇，自我为义的不得了，另外一个税吏去祷告，举目望天都不敢，是不是啊？然后就讲出正确祷告的态度。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比喻要介于这两者中间呢？那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就知道这个为什么要介于这个中间了，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是比喻的背景要了解了，是不是啊？好，不止如此了，这个比喻的背景呢还有一个部分呢，就历史背景啊，这里牵涉到几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官呢，是不是啊？啊，这里有一个官，这个比喻是一个提到一个官嘛哈。耶稣时代的官呢，跟今天我们讲官呢是有蛮大的差别了啊。今天讲官呢啊，特别你在美国做官哈，总统也会被人家骂的是吧？啊，因为有制衡作用嘛，是吧？不过耶稣那个时代的官呢，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是不同的啊。这个官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换句话说，当年的官呢是权柄大到不得了，所以假设你所在的地的这个官呢是一个好官的话，哇，那你要感谢赞美主了，是吧？啊，他假如又敬畏上帝，又亲爱百姓，哇，那真是太好了啊！他说什么是什么，是吧？哎呀，他这个德政就无穷了。但是呢，假如这个官呢是一个坏蛋官呢，耶稣讲的比喻是刻意描写这是一个奇坏无比的官呢，不止不尊重百姓啊，也不敬畏神，也不敬畏神，也不爱百姓。你看这种官，你看多惨啊！你假如你在这个官手下，那你就真是可怜哦，是不是啊？好，那么了解这官的历史背景啊。好，第二个讲到的是寡妇，这个比喻出现了寡妇，是不是啊？啊，那样你讲一听寡妇，你就不要想到，哎呀，美国的寡妇这个不能比了哦。啊，美国很多寡妇越做寡妇越有钱，是吧？有没有发现啊？哎呀，是不是啊？哎呀，是。那个时代的寡妇那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在耶稣的时代，第一，女性啊本身呢、啊、就地位比较低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哈、啊、那个就是事实，就如此哈 啊那是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所以一个女子啊还没有出嫁之前呢，爸爸，她的爸爸就是她的靠山。 啊，有什么事挡住他爸爸啊？结婚之后呢，是谁啊？他丈夫。对了，不过这是寡妇，丈夫还在不在？不在，所以没有丈夫了。寡妇就结了婚丧偶的叫寡妇，所以他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庭了，所以爸爸也不能保护他了，又没有先生保护了。还有一个可能在当时，那就是儿子可以保护他。哎呀，女性很可怜了，在家靠爸爸，嫁人靠先生，先生假如老了死了就靠儿子，所以没有儿子是很大的事情。不过请你看这个比喻，这比喻肯定是虚设的嘛，不过耶稣刻意塑造出这个寡妇有什么重要事了，他的儿子不能替他出面，要自己跑，很可能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很小了，总之他没办法靠儿子了。在当时的人一听啊，女性已经是低人一等，这种寡妇哈，没有儿子或儿子很小的寡妇，那就是女性地位低中的更低了。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呢，没人理的了，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了，明白这意思吗？那么现在没有人理的一个可怜人了，假如有一个好官呢，那还有点盼望啊。那么耶稣刻意塑造一个是极端坏的官，所以你看到这个差别，这个对比多大吗？于是这个寡妇，一个当时社会没人理最可怜的一个群体，最弱势的群体，我们用现在的话语是吧，没有人管的一个群体，现在有事情要来找，找谁呢？找一个最坏的官。谁都知道，每一个听众都知道，这样子去求啊，是没有下文的啦，是吧？肯定的，大家都能了解了。所以这个寡妇去求这个不义之官，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能够预期，你讲出来没有人会惊讶的。不过呢，这个比喻里面呢，就很简单的描述了这个寡妇做什么了。啊，这个寡妇去求了哈，那么这个寡妇只讲了一句话，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有一些冤呢，啊，有冤呢，那么就要请官来帮他伸冤了，就这么一句话了。那么这个官呢，官有没有理呢？多日不准了，根本不理他。这种人在那时候没人理的啦，只是呢。这个官后来又讲了一句话了，后来心里说了哈，心里说没讲出来，耶稣把它写出来哈。他说什么呢？我虽不惧怕神啊，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对吧？我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来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哈。换句话说，这个寡妇哈来求这个官了，是不是啊？啊，用我们一点点想象力哈，放在我们华人的背景，好不好？有冤呢，就要去县太爷那边，怎么样啊？击鼓鸣冤啊，是不是？有没有看过这种话剧啊、电影啊，对吧？哦，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县太爷一听到这个鼓声啊，只有一件事做了，升堂。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啊？哦，于是呢就升堂肃静回避升堂，哇，就开始开法庭了，是不是？县太爷坐这边啊，然后呢他讲一句话，传啊，那么这些爪役啊就去传啊，谁人民击鼓鸣冤就把他带来了，是吧？哇，那小女子一来到县太爷面前就跪下了，是不是啊？民女叩见县太爷，是不是啊？啊，是不是？还没看过这种啊？啊，我们把它中国化一点好不好啊？啊，那个县太爷一问，什么事啊？哎呀，是民女有个对头，请你为我伸冤。然后呢，啊，师爷在旁边呢，师爷跟这个县太爷讲了，哎呀，这是没人理的了，不要管他了，把他赶出去了。县太爷一听，哦，是，那时候社会地位最低的嘛，是吧？哎呀，不要吵了，出去，退堂，啊，就把他赶出去了，是吧？根本不理他嘛，多日不准嘛。不过这个民女呢？哎，他不死心哦，过了一阵子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传，一带来一跪下，又是他，又是你啊， 出去，那退堂是吧？你可以看到这一幕吗？那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传一进来又是他，又是你，给我滚，退堂，就把他带出去了。就是这个一再循环，一再循环。哎呀，这个小女子哈，实在没办法了哈，还是坚持啊。终于有一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升堂，谁呀？又是你呀！你烦不烦呢？你不烦我都烦了啊！算了，给你伸冤了，就这样。这虚构的故事啊，耶稣虚构的故事，对当时的听众而言，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明白吧？那耶稣刻意塑造一个不可能的结果做比喻，为什么呢？啊，很多人就听了，当然了，耶稣就是这样讲嘛，我们应该学那个妇人啊，那个寡妇啊，求上帝就应该这样啊，抓着神的大腿不放啊，求啊求啊求啊求啊，一天没有再求再求再求啊求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解释啊，或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解释啊？假如是的话，我告诉你刚好相反，你的解释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解释的时候提到的。什么角色啊？在这里啊，第三个是什么？选民。选民啊，不是要投票的人哦，千万不要误会啊。现在我们这个中文词汇选民是指那个 voting members 啊，要选举投票的人叫选民。哎，圣经选民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的选民是什么意思呢？被神拣选的百姓，这个叫选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盟约中与神有一个盟约关系的百姓，这个叫选民。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的意思啊。请你注意这个角色，你了解的这个角色呢，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呢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不是抱着神的大腿不放那样的人了，而是选民。这是耶稣说的啊，你再听一次。他说在第几节啊，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怎么样啊？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神和选民的关系，用这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不义之官和寡妇的关系，来衬托神和选民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比喻的中心呢，这个不义之官和神，以及可怜的寡妇和选民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叫做相反对比的关系，不是平行对比，是相反的对比。什么意思呢？好，意思很简单了，这里有两个群体的对比了哈。一个是虚构的，在比喻中创造出来的，什么呢？不义之官和可怜的寡妇。另外一边是慈爱守约施慈爱的神和他的选民，明白吗？那么耶稣说了，听众都知道这个不义之官和寡妇这个组合呢是不会有结果的。这个寡妇是没有人理的那个弱势群体，这个官呢也不敬畏神也不爱百姓的，所以最弱势的群体去求一个这样的官是不会有结果的，这个是百姓都了解的。不过耶稣刻意去创造出这个寡妇哈，不断的求，最后这个不义之官也答应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连这么可怜的寡妇去求一个这么不公义的官， 坚持到底也有结果的话，现在换这边了哦。我们是选民啊，神看他的百姓如同眼中的什么同人啊。而这位神是什么神呢？守约是慈爱的神啊。一讲选民就有盟约的关系在这里了。假如不义之官和寡妇的配搭里面这么不可能的事都会发生的话，先换了这边，换了这边，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听他所拣选所爱的民的祷告，请问会不会有结果啊？当然有嘛，明白吗？这个才是这个比喻的中心哦。换一句话说，这是个对比啊。这么恶劣的情况，劣势群体遇到这么不坏蛋官都有结果的话，现在你和我是什么？哇，太优势的群体了，太优势的状况了，是不是？神所爱的百姓像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向他祷告难道不会有结果吗？有没有？有。所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哈。不过一个条件了，这就来一句话，不要忘记哦。耶稣讲比喻是很每一句话都很精炼的啊，不能少一句啊。他说刚刚读啊，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请问人子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上文讲什么？人子什么时候来？突然间来，对不对？好像挪亚，好像挪得的时候，是不是？换句话说，人子突然间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突然间会来。上文告诉我们的啊，这个重要性在这里啊。上文对吧？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信德吗？就是能够看到世人有信心吗？换一句话说，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这个寡妇都有结果啊，何况我们这么样的蒙神怜爱的环境，我们的祷告一定有结果。只是当耶稣主再来，或者说主心意要成全的时候，人有没有信心坚持呢？坚持什么呢？坚持两样事情。坚持对神继续的信心。什么信心呢？我是选民，这位是慈爱守约的神的信心。第二，持久的对祷告的信心。当主再来的时候，人子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知道的，随时会再来的。当神的旨意要成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回应呢？那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一个重要功课，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一，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搞清楚祷告的人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圣经说义人的祷告是什么？大有功效的，意思就成垂听的意思嘛，是不是？为什么呢？不是义人有多伟大，是蒙神拣选啊。基督徒们啊，神拣选你，拣选我成为他的百姓，不要轻视这个重要的职分哦。我们能进入神的国不是偶然的，创世之前所命定的，这个太宽广了，这个题目今天不能讲了总之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神创世前就命定的恩典呢。这个恩典显明在你在我身上呢，你知道你和我在神的眼中重要身份吗？千万不要觉得我就是那个可怜的寡妇啊，那你就中计了，上当了。这个比喻不是叫你那样想，你要想不管你现在人怎么看你不管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出来我期待着今天下午 David 啊 ，Dr. David 要讲的三类家庭啊，讲了两类是吧？明天还要讲一类，哇，我期待那一类啊。不过不管你是哪一类家庭出来的，神拣选了你之后，你必须确认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和百姓。你要有这个立足点，你对祷告有新的看法。第一，和神新的祷告，认识祷告的人就是你跟我到底是谁，不是那个可怜的寡妇，而是神眼中的同人，神的选民。第二，你要认识你向谁祷告，是不是啊？向谁祷告，不是向那个不义之官哦，向谁啊？完全相反的，守约施慈爱的神，盟约之主。所以盟约的百姓向盟约之主祷告，你要搞清楚这一个关系，你和我祷告的动机会完全不同了。我们不是那个可怜的寡妇在那边求啊求啊求啊，整天击鼓鸣冤，咚咚咚咚咚，好像神睡着了要把他吵醒啊，他才听我祷告。不是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美妙的关系，奇妙的关系，难能可贵的关系，恩典造成的盟约的关系。我向这位盟约的主，我是他的选民，祷告，站定我们的脚跟，向这一位主祷告。第三，就是耶稣讲的了，信心，信心啊！当我们当主再来，当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他能不能看见地上有信心的人呢？换句话说，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优势性啊，哇，神的选民向盟约之主祷告，知道了有这个优势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继续用信心来坚持了？啊，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哈哈，东马，东马，沙巴，沙巴，哈哈，哦，那个教会很大，圣诞节布道，哇，哇，那教会大概2000多人呢，哇，啊，我在布道会之前还有爱宴呢，每个人带一道菜来，哇，我吃过的 buffet 啊，那一次是最伟大的一次啊，你看2000多个人呢，这里面起码2000多个人也有几百个家庭了，是吧？只要每个家带一道菜呀，你就碰一下都已经吃不完了，是不是啊？哇，桌子拍得很长啊，哇，几百道菜，你有没有吃过这种 buffet？ 哇，我第一次，我很好奇啊，我从桌头啊走到桌尾啊，第一看菜色，第二数有几种菜，几盘菜，几百盘菜，哎呀！牧师去讲道嘛，远地来，哎呀，大家都很好客啊。牧师啊，这是我拿手好菜，呱嚓一块，哎呀，下一个也不放过我。牧师啊，这是拿手好菜，哇，又来一块，哇，我拿个脸盆去都装不完了，哈哈哈哈，根本不要说吃了，是不是？哇，啊，讲完了道啊，有个人找我呢，牧师啊，我有个事情问题想找你谈谈，可不可以啊？你是我，你能说不可以吗？啊，当然可以嘛，哦，事实上我也有时间了。好啊好啊，聚会完了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哦，聚会完找个地方谈。一个妈妈，牧师啊，哎呀，请你帮助我，哦，我很软弱，很没有信心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想法呢？是这样的啦，我很担心我的儿子啊，我担心他将来哦，出来社会上就没有发展了，啊，不能成家也不能立业了哦。哎呀，我实在很担心他将来的前途啊。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担心呢？因为他现在不好好读书啊，成绩很差。我这样，你孩子几岁？读几年级啊？他现在小学4年级了，啊。他现在小学4年级，是啊，拿回来这个成绩单很多红字啊，不及格，我很担心他以后人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啊。牧师啊，我很没有信心，请你帮助我啊。我一听啊，我就这样讲了，我说姐妹啊，你有很大的信心啊。 没有了，牧师不要开玩笑，我没有信心才来找你啊，我请你帮助我。不，你有很大的信心，你几乎是信心榜样啊。我怎么信心榜样？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吗？哦，信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嘛。我说是啊，你儿子现在小学四年级，你已经看见，相信他以后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没有前途。未见之事的确据你都有了，你不是信心伟人吗？是不是啊？是啊，他儿子现在小学四年级，一堆红字成绩单不及格，他已经看见了，看见了，小学四年级才十岁哦，看见他二三十岁，十几二十年之后出来社会没有成就啊，以后踏徒弟，他已经看见了，你看是不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都来了，那不是信心伟人吗？他有没有信心？有，可惜信错了对象，可能这也是你的故事。忧心，很多忧心啊，这个姐妹啊，和信心啊，一线之隔啊。越最忧心的人，就是最有信心的人才会忧心。不过你信错了对象，所以你这么多忧心，为什么会忧啊？还没发生的事情啊，一定会最差最差最差最差的啦。啊，儿子一定没有出息啦，是不是啊？啊 ，X 光片一出来，医生说，这个胸部有个黑点哦，可能要再照一次哦。完了，牧师啊，肺癌第三期啊，信心多强，你看看，医生都还没有下论断了，你已经相信了你肺癌第三期了。那么信心很强，未见之事的确据全来了吗？没有，那个叫忧心，是忧心。不过忧心和信心一线之隔，隔在哪里你知道吗？隔在对象，两个层面的对象，忧心运作的对象和运作根据的对象。忧心运作的对象就是你悲惨的未来，忧心运作根据的对象对这个姐妹而言就是这个红字的成绩单，对那个 X 光片就说肺癌的人而言就是那个有一个黑点的 X 光片，你的信心记载根据在那里。求主恩待我们，各位忧心榜样要转变成信心榜样。怎么转变呢？第一，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谁啊？神拣选的器皿哦，神大蒙神怜爱的眼中的同人哦，不是那个可怜寡妇哦。第二个转变，你的信心运作的对象是谁呢？不是那个成绩单哦，也不是那个 X 光片哦，谁啊？蒙约施慈爱的主啊。于是一个最忧心的人，最会担忧的人，当你有这两重的转变，你可以成为一个最有信心的人。因为信心和忧心的运作都是对将来有关的，对吗？越忧心的人就是越看见将来，只不过是悲惨的将来。越有信心的人就是对将来知道在神的手中，我不害怕。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哎呦，吴牧师啊，你都不了解人家忧心的人呢、啊，哎呀，你这边讲风凉话了，那你错了，因为我就是这么忧心的人，你知道吗？你不相信啊？那我跟你讲我的故事好不好？福音能改变一个人，你相信吗？我说我是一个很会忧心的人，你不相信是吧？我跟你讲了，就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啊。这我13岁就做小移民了哈。你知道小移民啊，这种成长环境啊，用一点点比较多人用的一个字眼啊，你不一定了解或者相信这个字眼啊，这个字眼叫做原生家庭，是 小移民啊，飘荡啊，很容易带来一种不定感，知道吧？特别我们家移民的时候呢，从澳门啊移民到台湾啊，哎呀，那是白手起家，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啊，哇，很艰苦的，很艰苦的。不但艰苦了，我到了这个移民过去之后呢，啊，13岁啊，没多少年呐，17岁啊，我17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哇，那就雪上什么加霜了，哎呀，很艰苦。我记得我的同学哈，周末都去看电影啦，干什么啦去了啊？哎呀，高中啊，哎，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这里，叫吴俊雄，来了没有？点名了，真的。他明天要领会，他明天一定来，我知道。生病了，哎呦，生病啊！啊，祷告，为他祷告。啊，你问他就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哈。唉，当我读初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的啊。那个吴俊雄那个高中啊，我是跟他同班的、啊。你知道他读那个高中啊，是全台湾最好的高中，你知道吗？嗯，他的高中啊，是全台湾最好的高中啊。我跟他同班，你知道吗？我知道。当我要考那高中要考人的时候啊，要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的，老师对我能考进这个高中啊是100%相信啊。我呢我也相信啊，我也知道我有多少实力，我也知道能考上那高中的，那这样子那就考了就没事了是吧？不过就在这个优势中我也会忧心呢，你看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了哈。我说是的，我能考上，老师说我考上，我也知道我能考上，不过假如考试那一天我盲肠炎怎么办？有这种人啊？有啊，就是我。你看我的这种忧心，这种忧心的人生会好过吗？啊，在这么良好的环境哈、哦、还有的忧啊，那什么事情不能忧啊？当然都能忧了，是不是？这样的人的一生会黑暗还是光明啊？请问你，黑暗啊？还是姐妹年纪大，一看就看到了？其他年轻人不敢讲，我知道，你心里都知道了。这样的人黑暗的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感谢主，信耶稣能改变。所以，假如在座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哈，我希望我这个亲身经历能鼓励你向前再走一步啊！就是这样忧心的人啊，信了耶稣之后，我完全转变了。转变什么呢？我对将来很多很多想象的忧心啊。当我信主之后，我知道将来不在我的手中，将来是在谁的手中啊？盟约、守约、施慈爱的主的手中。我的忧心转换变什么？信心。一个最忧心的人，你有绝对高的潜质成为信心榜样，因为你对将来非常关注，悲观的关注。假如你觉得你就是那个候选人，你信了耶稣，你要转变了，这是合神心意的转变了。因为你要知道，从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呢，你和我是谁啊？神眼中的同人哦，选民哦，而这位主是谁啊？这位主不是不义之官哦，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明白了吗？当你和我有这个转换的时候，你和我的祷告生活不一样了。你今天晚上回去祷告，不是哎呀很可怜啦、啊，主啊，你怎么听了半天还没听到啊？那我下次用英文祷告，你会不会听得清楚一点呢？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这样想，主啊。我是你眼中的同人，我是选民，我这个时候在祈求你，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主，我深深相信，假如连那个不义的寡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这样去求都有答案的话，我向你求一定有答案，对不对？同意吗？同意说阿门了、哦、阿门，对吗？你有这个信心吗？有没有？有啊，你要有啊。因为下一句耶稣就问了，主再来的时候，我在这世上能看到几个有信德的人？ 信心不是靠你跟我的毅力去坚持的，没有用的。你和我能坚持的话，就不用信耶稣了，对吗？不是靠你去修心养性来修炼的，不是的。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呢？认识真理之后，这个就是真理了，神的话语哈。知道神和我们的关系，知道神真理的这个能力之后，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的的确确如此，于是我们就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全，按你的旨意来成全，合神心意的祷告。成的成全有时候很快，感谢主，有时候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也感谢主，有时候不一定按照我们希望成全的，更感谢主，有求必应，感谢主，有求不应更感谢主，你知道吗？因为有求不应的时候，我们在妄求，我们在求一个假如按照你所求的成全的话，你将来会无限后悔的，你知道吗？主啊，就是那个啦，赐给我多好啊，就是他啦，我认定就是他啦，主啊，你也感动他的心啦，我们就结婚啦。有求不应，没有成全，后来你就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回头一看，哎呀，还好没嫁给他。你明白吗？人看眼前啊，神看永恒啊。有求不应，大恩典啊！你千万不要，哎呀，不应了就做寡妇，那么可怜的寡妇再求，不，神知道什么对他的儿女好的。有时候神的回答是延后，延后也是好事啊，常常啊，你不信你去换去看以斯拉以斯帖记哦，以斯帖记你看过吗？哎呀，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是吧？以斯帖当然是重要人物了，书以他为名嘛。还有一个莫迪改，是不是？莫迪改啊，冇得改呀、啊。啊广东人啊，莫迪改，莫迪改怎么样？你知道吗？哦，莫迪改有一次啊，救了国王，是不是啊？国王按当时的法令呢，应该要奖赏他的，不过忘记了奖赏。哎呀，真是不公不义的世界啊！莫迪改没这么想呢，以斯帖记的作者也不这样想呢。好像我们做了点什么好事儿，马上要有回报是应该的。那神怎么你瞎了眼呢？都没有回报啊！不，神的延迟因为带来更大的回报，就在莫迪改生死交关的那一个晚上，明天他就要被这个哈曼要害死了。那一天晚上，神睡不着，哎，不是，国王睡不着。对不起啊，国王睡不着，就这个拿出历史翻一翻，发现哎呀，有个人叫莫迪改，多年前曾经救了我，马上问史官有没有奖赏他啊？史官说没有啊，怎么可以没有了？哎呀，明天传旨啊，奖赏他。于是莫迪改明天本来要死的，结果神奖赏他，怎么个奖赏法呢？哎呀，叫最宠爱的臣子，就是要害死他的那个哈曼，拉着一匹马，叫莫迪改坐在马上面，然后游街，这个哈曼还要喊，哎呀，国王所爱的人，所安所敬重的人。你看神的延后啊，正是带来更大的福气，对吗？你有时候等不及，我也等不及了，我希望哎呀，神明天就成全就好了。神不成全，一定有神更美好的计划。你怎么知道呢？回到这段经文，因为你要深深知道，坚持相信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盟约之主，而你和我是谁啊？ 选民，对了，你这样了解这个比喻，你就正确了解了。你了解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才可能发生。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人家，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正如我今天早上跟你讲，我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今天再讲另外一个，我太太，她也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不过她所面对的呢，就比我所面对的艰难的多了，因为她是哪里人呢？高考底下有没有专心听？对啊，澎湖人的。澎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就知道，你不知道就对，你就不了解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澎湖人啊，很多，澎湖是一个海岛，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渔民的，打鱼为业的，也有农夫了哈。渔民哈，多数拜妈祖的，他们有一个已经传习已久的宗教体系。农夫呢，农夫也跟着拜了，所以师母的娘家都是在这个偶像崇拜的背景中长大的。要信耶稣啊，很难哦，很难哦。今天有两位澎湖姐妹在，你知道吗？哎呀，为他们感谢主啊，不容易的事啊。后来呢，我太太高中的时候听布道会信了主了，哇，岳父知道，那时候还不是岳父了啊、哦，他爸爸知道，哇，很生气啊，不准去教会，再去教会断绝母女父女关系啊，这样的啊，那只好不去了哈。偷偷摸摸偶尔去去了，后来到了大学住在校里学校了，哦，那就自由一点了，就去了哈。后来认识我嫁给我了，那就嫁出了女儿是什么？泼出去的水了就不管了是吧？那后来我奉献做传道人了，岳父老爷也没有什么反对了，因为已经泼出去了嘛是吧？那就不管了，那就更自由了是吧？不过我的岳父，我们结婚了，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有布道会。啊，爸爸，我们去听听好不好？多讲两句，马上转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来，不跟你谈了。哦，这个很难传了，是吧？啊，不，继续祷告，常常祷告，什么？请问你和我有没有灰心呢？你问我，有灰心，老师跟你讲是有灰心，啊，还没有。结婚这么久了，孩子孙子都出来啊，他不止不去听讲道哦。我们后来做了传道人，住在教堂的楼上，教堂是七层楼的，我们住在最上面。我们请岳父来我们家吃饭啊，不来。为什么不来了？我不进教堂，不是进教堂了，我们住在教堂楼上，那我们家教堂楼上也算教堂哦，是这样子的哦。常常祷告，有没有灰心啊？有灰心，有灰心怎么办啊？再回到最基本的，我是谁？我祷告的对象是谁？我是选民，我祷告的对象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必须回到这个基准点，不然你不能继续，是吗？你假如一回到另外一边啊，你错了。我是可怜的寡妇，当然不听了，算了，不要再祷告了，那就错了。请你回到这边的基准点，你是谁？神的选民。你祷告向谁祷告？守约施慈爱的主。当然要听，只是时候还没到，那就坚持吧，坚持吧，坚持吧。哇，直到公元2000年，我们这个时候在，我在美国进修，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师母的弟弟病重住院了，哇，很紧张了哈，病得很重。于是放假我们就赶快飞回家里去看他。哇，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很惨了，肚子大大的哈，躺在医院要挂氧气筒了。我们问医生啊，那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呼吸专科，很有名望的名医啊。我们问他怎么样啊？他是心肺衰竭啊。哎呀，我们马上问。他的情况 愈后如何啊？他说我看这种病人看很多了，大概不会超过五年了，最多最多五年了。哎呀，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哎呦，有其他原因。那原因就是原来他经商啊，做生意失败啊，哇，压力很大，生活又不规则啊，啊，晚睡什么晚起啊，又哎，总之生活很不规则，又加上这个经济压力，哇，整个崩溃发病。所以不只有身体问题啊，还有财务问题啊。他去做生意，拿我岳父一个五层楼的楼啊去抵押贷款，现在做生意失败，那这个抵押品要怎么样啊？拍卖充公啊，法院已经来量这个房子有多大，值多少钱呢、啊？一家大小全住在里面了、啊，现在马上要失去了。有一天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岳父老爷坐在客厅的摇椅上，在那个暗暗的灯光中在那边摇，满脸愁容。我们安慰他了，爸爸还是有希望的啦。他用四个字回答我们，一边摇一边说，假爸淡戏了，听懂吗？吃饱等死，意思就是完全绝望。这个病重的儿子是长子，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医生说最多五年，不会超过，意思就是没有救的了。房子马上拍卖，岳父已经退休，再也无法庐山这个什么江山再起了，是不是？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四个字，还有什么希望？吃饱等死。哎呀，你是他的晚辈，你有什么反应啊？那么咱们一起死算了啊，那不能这样嘛。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灰心的时候。回到基准点，基准点是什么？我们是选民，所祷告的对象是谁？守约施慈爱的主。于是我们说，主啊，不能这样发生啊。于是我们就想办法了，什么办法了？哎呀，我们打听到教会有一个做律师的弟兄啊，哎呀，基督徒啊，不认识他了。这个时候不认识他也要认识了哈。哎呀，赶快打个电话去，我是谁谁谁，我什么家里有这样的问题，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给我们点的这个指导哈？他说好，你来，约岳父来。于是我们到了约定的时候，我太太左边，我右边，两个人夹着他就到了律师办公室坐下来。律师坐下来第一句话，老伯啊，我今天帮助你免费的。哇，这句话实在太温暖了。全世界的律师收费都一样，按时候的 by hour 是吧，坐下来喝茶就算钱了。他说我帮助你，义务帮忙，你有什么问题？于是岳父就把这个房子啦、贷款啦、什么债务啦，讲了一个小时啊。律师都了解了啊，跟他回答啦，怎么样，最后下结论，老伯啊，这个事情啊是这样，我能帮助你的我一定帮助你，不过有些事情啊我帮不了忙，你要祷告啊。师母坐在他旁边啊，马上反应，律师，我爸爸都没有信耶稣，怎么祷告啊？对不对啊？各位，假如你还没信耶稣，你怎么祷告？你怎么祷告？哇，这时候律师一听这句话，讲了一个小时的疲惫完全消失，完全消失，已经很累了，完全消失，马上正襟危坐，他就坐在我岳父的对面，我们一边坐一个嘛，是吧？马上用这个态度，就跟我做的完全一样。啊，信耶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指着我岳父的鼻子啊。女婿不能跟岳父这样讲话吧？但是律师在这个时候能讲这种话，神感动我们了。我马上就问了，是啊，爸爸，为什么信耶稣这么好，你不信耶稣呢？以前跟他一谈这个问题，马上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跟你谈。今天在这个场合，神听祷告了，他回答了，他低下头来，他说，因为我怕我信了耶稣，我们的祖先会不高兴。很可能这也是你的长辈的心结哦。 感谢主，神听祷告，神感动我们，给我们智慧。我马上跟他讲，爸爸，我娶了你的女儿，啊，我娶了师母嘛。我们那时候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的他你的孙子很乖啊，他都知道了。我们家庭很幸福，他都知道了。为什么我信耶稣？我是这一家之主，因着我神的福气留到这个家庭吧。你呀、啊，你是你家庭的一家之主啊，你信了耶稣啊，就将神的福气领透过你留到这个家里面了、啊。请问呢、啊？假如我们的祖先有在天有灵啊，祖先希望我们的后代快快乐乐，祖先会高兴呢，还是祖先看到我们的后代悲悲惨惨，他们会高兴啊？哦，这个观点他从来没想过啊。于是他想了一下，就说：“是啊，祖先希望后代快快乐乐。”我马上问他：“岳父，爸爸，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我要信。”于是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带他做决志祷告。那天是星期五、啊、我们有信心啊，不过信心还是小信啊，我们怕那是应付应付我们了、哦、不然怎么走出去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跟我跟师母讲了，这样的我们、哦、礼拜五嘛、哦、隔天礼拜六再来礼拜天嘛，礼拜天什么都不要说，看他怎么做，这个可以吧、哦、于是我们什么都不讲，结果那个礼拜天他是第一个去教会的，他自己去。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按着神的时候他就成全，直到今天他每个主日继续在教会受主日。一个这样顽固的人，但是神能使用环境垂听你和我的祷告，不是你和我有什么智慧能力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啊，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就差之毫厘啊，就怎么样失之千里了。你一定要回到最原点，什么原点呢、啊、你是谁，你和我是选民。另外我们向谁祷告？守约施慈爱的主。假如寡妇向不义之官都有结果，你和我在这个这么有利的环境有没有结果？有没有？有。所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起祷告。谢谢主，我们心灵里面实实在在常常在祷告的事上挣扎。主啊，我们承认在祷告的事上我们要不断的操练，但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往前。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这个过程中恳求主你继续向我们说话，继续在人的心灵里面启动我们再次回到祷告的原点，知道我们是谁，更知道我们向谁祷告，于是我们就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愿主你成就，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更恳求主在我们祷告的过程中你随时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信但是我们信心不足，恩待我们，使我们在不足的信心中仍然能蒙受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慈爱，可以靠主的恩典持守祷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谢谢主，愿主你继续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知道我们这一堂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你不要走，这个信息讲完了，那你是要干什么呢？考试，考今天早上的，不是啦，不要这么紧张，啊，刺激你一下而已。 我刚刚把这段经文解释了，这是我个人读经、研经、释经的过程。你把看成这是一个 case study 的话，请问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三角形上动工啊？那我希望你借着这个 case study 来帮助你怎么读经哦，明白吧？这个三角形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早上经文，我们有没有读经文？有。有没有经文的脉络？有。有没有经历？有没有？什么经历？我怎么去看见神听我们很久很久的祷告？你觉得很久啦，在神千年如一日，是吗？你觉得很久啦，不过在神的心目中千年如一日。所以读圣经有经文了哈，有经历了吗？经文的脉络吗？哈啊，谢谢这位同工，太懂我的心意了。哎呀，我正想放出来，你已经放出来了，真好，我们很有默契 啊真好，感谢主啊。然后再放下面几张好吗？啊，最后一张，啊，倒数第一张，倒数第一张，啊 ，Control N， 然后再回头，啊，回头一张，哎，再回头一张，啊，再回头一张。再回头一张，不要写作业了，再回头一张，啊，再回头一张，没有了，我来 control 好了。哎，这个我要这个啊，还记得这个吗？今天早上我们停在这里，对不对？啊，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讲了哈。假如今天晚上是早上的一个例子的话，你下一次读圣经，我也盼望各位如此读，好不好？读经文，对不对？啊，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18:1-8的经文，不过我们不是抽离这个经文脉络了，是不是啊？经文脉络上面讲到耶稣随时会回来，下面讲到正确祷告的态度，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路加18:1-8正是介于这个中间，给我们看见主再来随时的，只是信心有没有运作，而我们有没有正确的祷告的态度。经文的脉络在这里了，是不是啊？当你有读了这样的时候，你要向神祷告，神啊，我读了这段经文，我想了解这意思了哈，求主让我经历当中所讲的，我亲自经历到，在我岳父的身上，我看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真的，耶稣基督是这样教导我们，也愿意我们这样去做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经历神的话语的时候，路加福音18:1-8这个比喻就是对着我讲的了。换句话说，圣经就是对着你、对着我而写的了。这本书不是你和我的身外之物啊，里面的真理就是你和我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你和他一起长大，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大，因为我们经历到了。当我看见我岳父信耶稣那一刻，我深深相信，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耶稣来了，能看到世上有信心的人吗？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也从头再回想一下，求主也帮助你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 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当你愿意这样去操练的时候，神一定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去经历神的道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真的，当你这样经历到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喜悦读神的话？当然会啊。诗人有很多描写说，神的话语好像蜂房滴下来的蜂蜜，甘甜无比。你相不相信啊？真的如此。当你读到这样的时候，主啊，我离不开你的话，对吗？希望第一次和第二堂的信息彼此之间你能够融合起来，成为不只是两个信息，也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帮助我们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愿主赐福给大家。
一段时间我们回应祷告，那早上没有时间讲的太多，我们主要就是为我们今天所听的信息，特别是今天晚上那我们分小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像写文章一样从头讲到尾啊，就是我们有感动的我们讲啊，讲一小段，然后我们可以有轮好几次，所以一个人可以祷告好几遍啊。我们可以为着今天晚上的信息祷告，我们也可以为着今天一整天的信息祷告啊。那特别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信息也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已经不再祷告的。我们今天晚上也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祷告，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向你左右前后找六位的弟兄姐妹在一组然后我们为这个，当你说我不会祷告我鼓励你学习，如果真的不会的话，你也在里面听别人的祷告。那全部都祷告完了，你也可以为营会许多生病的弟兄姐妹啦，还有营会的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先把今天晚上听的信息跟今天一整天听下来的信息，我们到神面前先有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找六七位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开始。